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兄，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起秀》。
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一起秀》，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兄。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哦。那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的厉正杰将军。将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好，那我们呢继续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欢迎空中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 YouTube 的订阅。我们最近中网新闻网呢正在挑战30万订阅哦，已经来到了29.1万了，哇，这个速度好像又微微的在往上升哦，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啊。那这搞不好呢，这个再过2个月啊，就很有机会直接30万，搞不好这个月就搞破30万，我们应该有点志气对吧？而且呢，今天是我们5月的第一个上班日啊，因为呢昨天休假。这个五一劳动节不知道大家去哪里了哈，但我觉得这个我们军中的术语啊，这我一讲将军一定知道，我哇这贵兵哎哈，点放，
点放，没有军中没有放五一劳动节，
对，但我说昨天这种一天叫做
劳工，
昨天一天这种叫做点放，
对，
这部队的术语就是当天放点放，但是阿兵哥最痛恨点放，
因为很多在路程时间就把假期耽误了。就比较没有办法好好安排一个完整的假期，
没有错哈，因为营区通常离市区都还蛮远，
对对对，就被切断了。
对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大，我是在大内受新训的，那大内那个周遭除了小蜜蜂村庄，就有一排那是小蜜蜂的这个住所，对吧？那个不知道是真的村子还是他们住那里还是不住那里，我不知道。但是呢，从那边住在那个方圆大概1-2公里都没住人，太黑呀、啊。那真的非常黑啊，都没有人
的。那种店家哈，住家大部分都是做营区里面阿兵哥生意的，包括到你们去那边这边买点小点心啊，买肚子饿去买个东西啊，或者休假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有那个计程车，白牌的计程车带官兵休假，因为营区大部分都在很偏郊野外的地方，交通都不是很方便了。那阿兵哥不管要休假或收假。大部分都是要搭这种白牌计程车，
对，
那几个人凑一部车，阿兵哥收入也有限嘛，对，不太可能包一个人，几个人就大概几个人包一部车了，
大概4到5个塞一起，
对，然后有时候家长也不可能说每个都送，都接送，对不对哈？所以大部分都是坐这种计程车，啊，那个营区周边这种住家大概就做阿兵哥生意，
对。那我印象最深刻是当时那个专门在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有。游览车，因为大内那边的新训兵大部分都是高雄上去的，
是
那高雄屏东，所以呢，就他们就在高雄火车站发车，
是
然后到大内，然后大内发车回到这个高雄火车站，然后呢，那个游览车老板呢，那个就他本身呢，就是这个就是当地人，就住旁边的，
是
他是不是当地人不知道，但他肯定住旁边，他户籍在那边这样子，
是是是，
很有意思。
其实我跟你讲哈，你讲到这一段，我特别跟你讲，以前哈，现在真的是很人性化，就是真当地的兵就在当地服役，
对，
以部队当地的部队服役。那以前那个年代哈，就南兵北调，北兵南调，就台北的兵到南部去当，南部的兵到北部去当。哦，那个时候一放到连假、春假，再加上那时候没有高铁。大部分阿兵哥真的很辛苦，都是去排队买火车。如果说干部不先帮他把火车票买好的话，那你看一放假时间一到那个排那个车票排队门口啊，全部排得满满的都阿兵哥。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容易出军纪问题的时候。
对，
因为如果说阿兵哥你放假他回不了家的话，他在外面鬼晃一晚上，你想想看他会。那年轻气盛，到时候就在外面喝酒啦，或者是这个那时候流行打电动玩具，
对，
就容易出事。所以我以前我那时候当连长的时候，我通常放假的时候就派兵出去帮大家把票买好。我记得那时候买那个车票还规定一个人只能买4张，就是如果说一个连哦要到台北的、到中立的，我们在南部部队嘛，啊，大概就要派好几个人，啊，就赶快出去排队抢票。那个时候，
那时候
现在幸福多了，现在交通方便，幸福多了。
那时候是一个连至少50-60个南部来的吧。可能还是更多，
更多。那时候
哦，因为以前一个连更多，像我们那时候基部连已经人口已经散很多了。
因为以前哈，那时候
步兵连真的很多，
比较不会去讲究，不会去管你说是哪边，大家都觉得说是啊，当兵嘛，就是这2年奉献给国家，对不对？然后到外岛已经很幸福了，那你在本岛你还计较什么？所以说就 不会去管你驻家在哪里，就是按照这个部各部队缺员的状况来分配签数。所以说那时候弄了很多，大概是一个连的兵分在全省各地都有，包括台东花莲都有。所以说哦，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当连长，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
放之下派两个班出去买票，
对，要帮他不你不帮他买票的话。你想想那个年轻气盛阿兵哥，他回不了家，你看他第一个心里难过，第二个那天晚上他怎么打发日子，所以他又不可能回营区睡觉，
对，
所以要先帮他来回车票都要帮他买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那个放个假真的是很辛苦的，
真的。好，那这个当面的事情当然还是很多可以聊的，不过话说回来哦，这个我们来聊一下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议题啊，就在昨天啊。昨天呢，这个五一劳动节，那对岸因为他们这个很重视这个，应该讲说是劳工权益的，因为对岸是以社会主义这个著称嘛，所以呢，他们放长假，但是他们的部队没有放长假，因为讲了很久的哈，在台湾媒体眼中的破船啊，然后甲板裂开啊，问题很多啊，抄袭啊，之类的啊，叫做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福建舰呢，好，那终于呢正式开始试航啊。那到底会试航多久呢？然后这个试航是要试航什么呢？那目前知道的消息，其实对岸媒体是有非常正规的报道啦。那报道里面是提到说，当然首先要针对的就是它这个可不可以做真正意义的航行，那面对各种海象海况，还有呢对于整个这个战舰里面，包括这个官兵能不能够适应这个战舰，我听他们专家讲很细耶，包括连房间里面的光线会不会导致晕眩，他们都要做考察。
对对，没错。
所以将军，这一次的福建舰正式的试航，您怎么观察这个事呢？
第一个我特别要讲的哈，就是他从这个整个航空母舰从开始设计有这个规划，到构建完成，构建完成以后它是下水典礼。那福建舰下水典礼那时候是2022年下水，那时候大家就要猜测它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下水，以后就是西装，
对，
西装完以后才开始海试，海试完以后才开始正式的成军服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那我现在光讲它从下水到西装这个时间，那我们跟福特号相比来讲的话，福特号从下水到西装完到可以这个正式的海试时间是花了5年的时间，
5年，
对，
下水到西装到海试是5年，
对对对，尤其是航空母舰，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航空母舰西装，西装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主要是把这个船上面的所有，包括最基本的官兵的生活设施，就是你刚刚讲的这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床都要装上去，对，每个阿兵哥这个上厕所的马桶都要装好，甚至于吃饭的这种灶台，这个桌子餐桌这些生活设施。那除此之外，你必须在作战系统方面，包括雷达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安装上去。那你想想看，我拿一个比喻来讲好了，如果说是只是一个住家的一栋这种透天组，我自己一个人的透天组，你说你做装潢的话，可能最多半年时间吧。
对，
有时候我们现在来讲缺工的话，你自己一个家整个改装大概最少都要3个月时间，对不对？那你何况如果说是我们以巨蛋来讲的话，它装潢时间，你看它里面装潢时间花了多 久，
对，
对不对？花了好几年才可以装潢完。所以像我在高雄，我就看高雄那个高雄大楼啊，火车站前面那栋大楼，大概已经5、6年了，它通车完以后到现在5、6年还没有完成整个大就可见的说，一个内部，如果说你这个船空间越大，你的工程是越大，包括管线的配装等等，那它能够在这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西装，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紧接着他，我觉得他蛮务实的哈。本来大家是推测说前2天海军节，对不对？应该在海军节来举行这个啊，开始海试，可能会振奋人心呐、但是他没有选择海军节，就反而悄然无声的在昨天说移动了。移动大家还在猜到底这移动什么意思，对，因为他没有挂海事旗，我们都知道军舰上面他会各种航行的旗帜他会挂出来嘛，他没有挂海事旗，大家觉得他移动是做什么，就没想到隔一天以后正确消息出来，他真的是在做海事。就最起码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就是他已经这个西装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做海试。
对，其实这个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做海事。
对，其实这个根据大陆这边的专家的分析啦，从辽宁舰到山东舰，然后它的这个西装的时间，那这个它是有这个是有逐步在缩短加速的。
对对对对，
那另外海事的时间也不太一样，辽宁舰的话从试航到服役花了13个月，山东舰花了19个月，那福建舰整个技术更复杂，会比山东舰的19个月更长。那不过也有提到了，好像对岸的学者金灿荣就说他说那有战略需要的话是可以加快啊，尤其是台海局势如果紧张的话。所以这个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这个福建舰的战力到底是如何，那很多人都讲说，哎，那第一个电池上舰嘛，电池弹射上舰嘛，平通式甲板嘛，大家也知道，这个航母的甲板基本分成两种类型嘛，这滑跳式甲板就是头尖尖的，飞机靠着自身的推力，从这个甲板这样子这个调整这个角度跳出去。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靠飞机自身推力，所以它能携带的弹药就有限很多。那另外是平通式甲板，一般就会搭配弹射器。平通式甲板的话，弹射器就是那种它下面会有一个这个钩链的，把飞机给弹出去。
是，
那这个技术当然是很复杂的。那它分成蒸汽跟电池嘛。那现在呢，福建舰直接上电池哦。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江，就是说它直接上电池，它的自信在哪里？那未来这个成军的部分，因为过去大陆从来没有操作过就是弹射器的航母，
是
第一艘马上直接上电池。那因为我们知道弹射器第一阶段是蒸汽弹射嘛，那美军也用了很多，到现在美军的很多的这个航母也还在用，只有最新的福特级开始改装电池嘛。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先讲一下海事好了，因为在海事大概最少18个月了，
对，
这东西是免不了的，因为海事它要测试的项目很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它第一个，他出去外面以后，因为而且海事很多项目是军事机密，比如说他能够开多快，这东西他绝对不会正式的公布，但他会试啊。如果说真的是作战的时候，比如说我预定敌人侦测，我预定要2天时间可以到达某一个海域，那我如果说是我公布的数据是，时速最高是三十节的速度，但事实上我可以有到40节的话，我可以在1天半之后就到了。那对你来讲就变成伏击，那这个是军事机密。
是
第二个，这个船要停下来要多久时间可以停下来？
是
那第二个，譬如它转弯，对不对？我在转弯回避规避敌人的这种不管是鱼雷啊或导弹攻击，我要转弯，那转弯的幅度有多大啊？对上面的飞机，因为转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离心力嘛，会倾斜，那飞机会不会滑掉掉到海里面？像这些都是要测试的。还有你知道像那个浪有没有，它到底可以顶到几级浪，对，那个船你很明显你碰到浪你船就会摇嘛。像我跟你讲坐船，如果说不知道人坐船，你要怕晕船的话坐到船尾，不要坐到船头。为什么？坐到船尾是比较稳的，船头它会这样子
上
下摆动， 对不对？那军航空母舰你如果这样上下摆动的话，你的舰载机就不能放飞了，因为你在那边那叫磕头了。
对，
那你一定要很平稳，那你到底到几级浪以上会影响你的船身，你就没办法放飞飞机。像这些都要测试。我特别在这边讲一个笑话，
对，
这个印度购买跟俄罗斯购买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他们回来的时候测试锅炉啊，它总共8个锅炉测试，他要看看这个锅炉到底速度可以开到多快，8个锅炉里面炸掉7个，因为它锅炉全开，然后而且它还要测试说我全开压力最大的状况下我可以航行多久，所以测试不是这么简单。测试完以后你发现有些问题，然后你还要回到港口来，然后再做后续的改进干嘛。所以从这次测试，我们后面不管是美军或我们台湾方面也一定会密切的观察。因为第一个，如果他出去没2天他就回来了，代表他设计有问题，他很多地方要改，一出去才发现说毛病很多。那如果说出去的时间很长才回来，代表他的性能各方面还不错。 第二个，你看它回来以后，它到什么地方？
嗯，
如果还是停在海里面，代表只是一些小毛病在做修改。
对，
如果直接上船坞的话，哦，那就大修了，那代表整个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这些都是有，就是如果说我们就军事来讲的话，
对，
一个海事，那尤其是航空母舰、军舰也是如此哈。所以你海事整个海事的过程里面，我相信它会极端的保密。如果海事很快就完成，然后也回来以后，它也不用再上船坞，对不对？然后出去海事一次时间很久，我可以测试项目很多，代表它成军速度就会很快。
嗯，
那第二个我回答你的问题，这条福建舰为什么说是，不只是我们台湾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视是美国，因为这艘航空母舰我讲明了，就是不会用来应付台湾，它主要是针对美国在第二岛链，可以说已经突破第一岛链，在第二岛链的作战。那我用一个比较具体的数据，然后我再分析为什么会讲出这个数据。就是如果说福建舰要跟它山东号这个第一艘自制的航空母舰战力，我们就战力值，我们经常打电动玩具喜欢用战力值嘛，来比的话，最少我认为最少多20倍
哦，
多二十倍，
比山东舰多20倍。
对对对对，为什么？我这样举例给你听。
Okay.
第一个，这个外行看热闹嘛，
对，
我们要讲一些内行话。第一个，它的电磁弹射，大家最就电磁弹射跟这个滑跃起飞最大的差别就是。我电磁弹射，我不管所有的飞机你的重量是多少，那我可以调整我的电量把你射出去。
嗯，
你飞机重我就用的电量多，然后到你终端速度的时候我就达到你起飞的速度，我就可以把你弹上去。嗯，那滑跃式起飞的飞机来讲的话，它完全就要靠自己的飞机的马力。那你如果在这种状况下的话，滑跃式起飞的战机现在他们是解放军是歼15，所以说它的重量，它譬如说它带着弹药或油料就不能加满，你把油加满了你弹药就要减少。
嗯，
你要带多的弹药你油就减少，那你油减少的话你航程就短。但是这个电磁弹射飞机就没有这种问题，你可以满油满带起飞。
嗯，
也就是说它的飞机这个光利用这种电磁弹射可以飞的，可以带更重的油料跟弹药，更多的弹药起飞。那起飞你想想看，它跟歼15来讲，它也有歼15了，但同样都是歼15，假如说我的飞机可以飞得比你远，你只能带6发的这种飞弹，我可以带到12发的飞弹，那你想想看双方战力就差到一倍以上。
嗯，哼哼哼，
然后我飞的距离比你远，对不对？这个我对你的战斗力就比较强，这是电磁弹射。那第二个就是说，电磁弹射还有一个最大优点，这是它第一个。第二个，它可以弹射什么呢？它可以弹射空警600。
哦，空警600。
大家都以为说是，哎，我要看战斗机啊什么的，其实空警600才真正是最大的杀伤力。
嗯，哼哼哼，
空警600它现在这，以前空警600是预警机啊，我特别说明一下。
对，
那以前山东号有没有预警机？所有的战机都必须要有预警机航舰，因为你预警机等于空中一个雷台嘛，你必须在飞机在天上，如果说你没有预警机的话，你就等于是个瞎子，你看不到敌人在哪里。嗯，
对，
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抢占有利的作战位置。那预警机因为可以知道敌人的位置，也可以知道你的位置，它可以指挥你到你的这种适合作战的位置，先抢占有利位置。嗯，哼哼哼，比如说我们简单讲，比如说逆光来讲的话，敌机对你来讲是逆光，你飞行员就不见得看得到。但是这是以前了，啊，现在来讲几乎都是用雷达了。但是你直升机你的航程就有限。
嗯，
对不对？你的雷达大小也有限，就是你征收距离就少很多。那第二个就是它这个雷达以前是用生化加，包括美军来讲它的元件都叫生化加。
对，
生化加如果说是做这个晶圆产业的都知道，现在第三代叫氮化加。
对，
氮化加的这种放大功率，雷达的放大功率比生化加要多5到10倍。
嗯，
那你想想看，它用空警600这种螺旋桨飞机，它用电磁弹射飞机的方式弹射上去的话，它可以飞得更远，然后它那个上面那个大雷达征收范围更广，再加上它是氮化加雷达，你想想看它征收距离跟一个直升机那最起码多上10倍以上，那绝对绰绰有余。这个是科学的数据，
是，
这不是替谁吹牛啊或者替谁那个，就是你氮化加就是比生化加多10倍的放大功率。然后你的这种空警600它飞行的距离又更远，对不对？所以 停空留滞空时间又更久，所以它的空中指挥管制的时间可以很长。
对，
然后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它最大优点。这个第三个我要讲电子弹射，它现在新的舰载机，它以前山东号是只有歼十五，
对，
它这次来讲的话，有上它最新的歼三十五。我跟大家讲，你看歼三十五，大家以为歼三十五是中型战机哦，
嗯、哼哼，
但是它的载弹、它的起飞重量比 F 三十五还多两吨哦。
哦，那所以它的弹药可以多很多。
它是三十五吨，总载量包括弹药跟油料，它是三十五吨，很多，它比 F 三十五还多。
嗯 哼，
那你想想看，它的战斗力，它不比这个歼十五要差。那如果说这种飞机它又是加上隐身战机，那跟原来山东号上面所在的这个歼十五来讲的话，因为它有隐身的效果，
是，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数据，不管是它的雷达征收功能，它的这种电子弹射放飞的速度，比如华耀式起飞，我一分钟假设了哈，我一分钟这个只能起飞两架，那电子弹射它三条弹射系统的话，它可能这个十秒钟就可以放飞一架，那你看这种放飞的速度，再加上它的这个征收距离，再加上飞机的武器的载弹量，
是
战机的载弹量跟航程的距离来讲的话，我觉得说是比山东号强10到20倍，战力值啦，是我觉得并不夸张啊，甚至可能还要更大。如果它确实是，如果说里面这些所谓电子弹射这个关键的科技，确实能够做到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跨世代的进步，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们的海军这个在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会提升很多。
哦，在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会提升很多，
因为它是传统式的燃油的动力，它不是核子动力，所以它必须，这是它的那个啦，就是说它必须要还是要靠这个油料的补充。它一趟出去，如果以山东号来讲的话，大概十天左右他就要加油。
哦，十天左右要加油。
对，所以他如果说他要到印度洋的话，他可能就要带一个奶妈过去，就是
油料补给舰，
或者是说沿岸各个港口愿意给他提供油料，给他加油。不然如果说他靠自己的能力来讲的话，他可能十天左右就要回来加油。这是他之所以说这是跟核子动力航母的一个差别在这个地方。但如果说是我们都知道作战好要讲究，说是我要打什么有什么。我要打什么仗，我有什么东西，
对，
那我有什么，我要依据我自己国内敌情等等各方面来做综合分析。你没有那个技术，我是希望有这种东西你就买不到嘛，你就做不出来嘛，对不对？他现在来讲的话，他这个如果他的技术来讲很稳当，我只能做传统的这种动力来讲的话，那我就不要冒险做核子动力。所以那我现在如果说我有这种武器，对不对，我就可以确保我在第二岛链之内的海权，这个确保我第二岛链之内，然后其实这一点是对我们台湾比较大，它主要目的是在反介入，就美军的反介入跟拒止作战，我可以提升这方面的吓阻力量来讲的话，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美军能不能够顺利来支援，甚至对日本、菲律宾来讲都会构成很大一个威胁。对美军来讲，你有没有那能力再来支援日本、这个台湾或者菲律宾的作战？在海上来讲的话，你的航母打击群跑那么远来，那会不会被福建号这个互相来讲的话，我不敢说谁打赢仗了，这个如果说不打是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就是说对他来讲会产生一种威吓的作用。
是啊，好，所以刚才这样讲到说这个增加了20倍的战力，
对对，
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因为关于这个部分是什么，因为首先它的这个起飞方式不一样，
对，
用弹射的话可以携带更多的油弹嘛，
好，
那第二个呢，它这个飞机的这个总重的限制，
对，
也明显的这个上升嘛，然后还有机型哦，这个也都可以再增加，传统的滑跳式是没有办法带预警机，只能靠直升机，那现在有这个，包括其实空警600也是新形态的，
对对对。
那包括这个这个歼三十五哦，所谓的隐形，很多人说歼三十五就是对标 F 三十五，
对对没错
啊。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那它的整体的战力，那这些飞机可不可以及时上舰，好像也很多人在观察。还有一个，就刚才听江一章讲下来，我有一个观察是，那现在这一艘这个就是福建舰的话，它还是常规动力，
对，
那它会不会其实某种程度是未来这个核航母的核动力航母的一个试验舰的一个有点试验舰的性质，因为我等于把弹射给试验完了，我等于把我要做的舰载机给试验完了，那我只差这个核动力的部分，在未来的话再提升的话，那我下一型好，所以有人就讲到说，可能是004 啊，因为我们知道航母他们这个就是啊001、002、003、004啊往后排，或者是说呢从舷号来看哈，这个辽宁舰是16啊，然后山东舰是17，那这个福建舰是18，会不会到了舷号20的时候，好就可能来到了跟现在目前美国最新的福特级哦，这个10万吨。然后还是电磁弹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山东舰不是这个不是福建舰哦，
嗯，
大陆官方说是8万吨吧，哦，那已经接近最大型的航母了，这个其实已经算大型航母，只是说还有一个2万吨的一个这个重量的一个差异啊，所以这样的差异呢，到底接下来整个共军的航母会怎么发展呢？好，那不管怎么发展，广告先发展一下，我们进个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你的观众，
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最有真相啊！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历政杰将军，将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刚才这个上一 part 之前呢，就来问将军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舷号十八号福建舰，作为第一型的这个平通式甲板的弹射的常规动力航母，嗯，但它是电磁弹射，大家在期待说，那接下来解放军会怎么发展？比如说，从福建舰在下一个什么时候会上常规动力？因为刚才将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常规动力如果不带奶妈的话，也就是油弹补给舰，尤其是油料的问题。那可能10天左右，它必须要有一个补给，所以它一定要有带个奶妈。可是带奶妈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奶妈本身是相对脆弱的。
对 对。
那我看那个大陆现在他们就是说中共这边解放军的这个奶妈，就是油弹补给舰的吨数也非常惊人哈。那都我看到4、5万吨以上了哈。那这个我来进一步请教将军，就是说你怎么观察未来，就是核动力一定会上吗？那接下来？就是这对于说两岸的一个就是两岸的一个军事的竞争博弈，或者是说未来潜在的台海战争的风险，会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说哈，这个解放军发展核动力航母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嗯，
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所有军事发展，你不是在那边放烟火，说我做得很漂亮让大家看，而是你要做什么用。做什么用就跟你的政治跟你的经济必须要结合，因为我的政治上需要，我的经济上需要，我的外交上需要，所以我才会发展这种武器。那我们现在先从这方面整个全球大战略来讲的话，它要不要有航母？它当然要有核子动力航母，因为它将来目标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我们都知道，海上的这种丝绸之路就是要远航，就是要到经过印度洋，对不对？然后到这个地中海，这个整个甚至于到大西洋，到非洲的西海岸那边都要去。那要你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你势必一定要用核子动力，你才可以到得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讲它有没有这需要。如果它的国家战略已经定位在一带一路，对不对？那来讲的话，海上的丝绸之路，它为了保障它海上航域的安全，它就必须要有这种这个很长时间可以在海上这个作战的这种能力，这第一个。所以我认为它有。第二个，我们来讲它的技术，有没有这种技术？其实现在来讲，解放军这个不是解放军，是中共来讲，有一种核子反应炉，它叫土灶岩堆。土是哪一个土的？金字旁在一个，在一个土。那
放射性元是 TU。
对，然后美军他们用的是堆水式的反应炉。那这两者差别。那解放军来讲，这个堆水岩式的这个反应炉，它已经做出来了。
对，
它做出来，而且已经运用上了。第一个，它是用在哪里的？用在这个他们破冰船上面。第二个，它用在哪里的？有一艘这个。好几十吨的这种货柜轮可以装 14万个货柜的这种货柜轮，它用的就是这种核子反应堆。好，那现在唯一一个关键就是这种反应堆它有它的优点。它的优点什么？第一个就是体积小。
对，
好，它体积小，体积小来讲的话，但是它你不要看它体积小，它一吨的造，它可以产生的热量，产生热量是250万吨煤的热量。那你想想看，它可以产生，等于说我装这一个核子反应堆就可以用很久嘛。
对，
那体积小它有一个优点，现在美军来讲的话，它的核反应核航母来讲最大的缺点，它堆水式的反应堆，就是说我坏掉的话，或者是说我要补充核子原料的话，我就要整组拆开来，对不对？开膛破肚重新再修。那堆水式的体积比较小，它我可以整组换，对，我就这个拆下来换一组新的，那旧的我放在海上去修。我们经常听到美军说是他核子反应核航母啊，他只要是一进这个进去维修的话，一搞就是两三年，大修两三年，就是修这个核子反应堆了，就是换这个燃料棒。那如果说是现在土岩堆式的这种核子反应堆来讲的话，它可以节省掉这个时间，就是让这个航母很快的可以恢复战力，不需要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二个，它比较安全。那目前证实它比较安全，体积小，安全性也够，对，放射性也小，也比较环保，所以它有很多优点。而且它也实际运用在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它的破冰船或者是它的航母上面都已经用到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说大陆上面他们已经有核子动力的这种潜水艇了，对，把那个核子反应堆用上来不就可以了？其实核动力的这个潜艇来讲的话，它马力毕竟比较小，
对，
所以说你如果说装在航空母舰上面的话，那你这个第一个当然就是推不动了，你这个来讲的话，那个体积比较小，还是推不动那么大。英国就是用这种，英国刚开始
法国
，他当初戴高乐号就是用这种潜艇的反应堆装在他的戴高乐号上，就船速就比较慢。那如果说现在来讲的话，当然这是关键技术，这是一派的说法。另外有一派的说法说，我们不需要做到这种，
不需要
我们传统动力，我们主要是保障我们这个沿海地区的作战。然后现在来讲的话，传统动力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已经足够了。那第二个来讲，这是技术很成熟，我们不见得需要跨那么大一步。那万一没有成功来讲的话，现在在既有基础之下，然后慢慢在做研发。不要说一步跨那么大一步，这是两派人的说法。可是我觉得说，第四号我不敢讲说一定是这个传统的动力潜舰或者核航母，但是我可以断定五号航母来讲的话，一定是核子。
哦，五号一定是
核子。四号来讲，或许它已经开工了，那时候可能这个核反应堆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先进，所以他已经听说已经开工四五年了。那东西来讲，可能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四号。那四号我不敢说哈，但是我觉得五号一定有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高，而且我个人的断言是一定是核子，因为他国家的这个以中国大陆来讲，他未来的发展。他已经是他，你看他跟拜登讲话，习近平跟拜登讲话就说，要有大国风范，对吧？他认为是世界大国，他要维持取代美国维持世界秩序，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必须要有核子动力，能够这个全球各洋他都能够驰骋。所以我觉得第五艘是确定一定是核子动力，尤其是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国防部长换海军的董军了。对不对哈？你要国防部部长他的那种层级，这个是属于大陆来讲，他的军制来讲，国防部长是属于建军，就是我要建立什么样的军队，我要发展什么样的军队。在当初李尚福的时候，他是火箭军出身的，那时候是发展这个不管是东风啊，或东风十七、二十七啊，或一星级各种导弹。可是如果说这个用董军当国防部长的话，很明显的。他就是要向海洋发展。那在之前的他们所有国防部长几乎都是陆军的，所以他发展的是大陆军主义，因为那时候他主要威胁包括可能是俄罗斯那边西北方向，或者是说他那时候台湾跟他来讲的话，因为隔个海峡他这个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他重点是在新疆啊这个蒙古那边，所以他是那时候是大陆军，所以用陆军当国防部长。 那慢慢他认为说是我要发展导弹技术，他用李尚福，那这次来讲他用董军，所以我可以断言了，大概第四艘我不敢说就一定就一步跨那么大，就是核子动力，但是第五艘他如果说已经有这种技术了，有这种东西了，再加以精进改良来讲的话，我想第五艘是核动力的这个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确定。
哦，所以其实从国防部长的这个出身的背景的调整，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中国大陆的整体国防的战略，或者说整体国家在地缘政治里面的这个博弈，它其实调整的也是很明显，完全搭配它整个国家出海的一个发展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边，它就刚才将军其实点到关键嘛，从陆军变成火箭军，再调整到现在是海军，
对，海权向海权发展。
但也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中南海它似乎就是有决心，就是我在维护我的地缘政治里面，回过头来我还是得尽全力去跟美国在海权这方面进行一定程度对抗。因为我自己观察了，就是说中国跟美国有一个很根本不一样，美国就是个大号的英格兰嘛，有这种说法嘛，
对
啊，就是他孤悬于海外嘛。那对美国来讲，在全世界上呢，哦，这个要有存在感，就是必须强化他的海权啊，因为只要美国有一天不强化海权，他就会失去对世界的存在感，
是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他的大陆就是南北美洲大陆嘛，那这个大陆是等于说是世界七大陆里面是距离中心的亚欧非大陆最遥远的。可是相对来说，中国是一个镶嵌在整个东亚里面很巨大的一个国家，的陆地领土面积还比美国还大。那其实中国原本很多人都也是陆权，那我自己观察，从中国历史来看，其实中国是海陆军权的，
啊。哎，对对对对，
是它是双权平均均衡，它不能只发展海权，因为中国的陆地威胁是非常重的。
对，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背景是想要请教将军是。其实中国原本您刚才有提到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就是过去的苏联，就是这个压力是最大，因为它是真正的陆上强国是在这里。那对比美国，美国没有强陆上邻边这个邻居都是非常弱的国家，就是没有任何军事威胁的。所以但是随着俄乌之战还有这个以巴之战，整个全世界的地缘翻了一番之后，变成中国跟俄国背靠背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在军事上他就呈现出来他对于海权要来更多的平衡，否则以陆权来说那中国没有问题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海权要做海陆平衡的部分。
其实世界级的战略学家他们有三种理论，第一种叫海权论，
对，
是美国马汉提出来的，他的理论是什么，谁能够掌握到海洋的话谁就能够掌握到世界的财富，所以从最早的西班牙，对不对？哈，那时候是叫
西普
无敌舰队，对哈，
再来荷兰，
日本，英国的日不落国，
对。
那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已经落寞了，接着下来现在是美国，是海权的世界。但是另外有一个学派理论，叫陆权论。他认为欧亚非三个板块是世界的核心，谁能够掌握到这四个世界的核心的中央位置，谁就能够掌握这欧亚陆板块。掌握到欧亚陆板块来讲的话，才是真正能够掌握到世界的财富。但是问题是说，你看这三个板块中心在哪里？阿富汗，
对。
所以为什么阿富汗这个号称帝王坟场？因为你看这个阿富汗，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来讲的话，如果说就地理位置来讲的话，确实是在中心位置。可是这地方包括种族的纷争啊，土地的贫瘠啦，或者是这个沙漠啦、高山啦，它不适合发展任何功能，所以就变成荒芜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陆权论就慢慢削弱，变成海权论为那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叫空权论啦，是意大利的杜黑提出来的，那时候飞机刚上来。所以现在你看看，大家很讲究制空权嘛，但我认为说未来有一个叫做太空。这个太空权，对不对？谁能够掌握到太空？事实上也是这样，
各国之间都在成立火箭军啊，
太空军
啊，
谁能够掌握到太空，谁就能够掌握到全世界的。
川普就直接成立了太空军，
对，川普、中国也有哦，中国它第四兵种其中有一个叫做太空作战支援指挥部，它也有这种军种。那俄罗斯也有，就是这三个国家都有太空军。
对，
但是你刚刚讲的，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陆权的理论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俄乌战争哈，其实中国本来因为这个地方，这整个大陆块各种民族很多，对不对哈？然后再加上土地贫瘠、沙漠啦、高山啦、高原啦，然后民族之间彼此之间互相斗争，你很难掌握到。 但这次战争来讲的话，俄乌战争把中国跟俄国越打越近了。你有发现这次战争里面，我平常讲最得力的是中国。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一直叫说中国要不可以支援俄罗斯，中国一直没有，他是说我们要这个促进和平。那为什么这样呢？你看看，我从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因为俄乌战争，俄国跟中国来讲必须要靠近，那从中间中国得到什么？第一个，中吉乌铁路，对不对？以前来讲，俄罗斯他怕你中国盖了中吉乌铁路以后，包括这个中部这些国家啦，
对，
就中国的势力就进入嘛。中吉乌，顾名吉尔吉斯坦，对不对？乌兹别克这几个国家，中国势力就进入，所以那是俄罗斯不准他盖的了。但是这次他同意了，那是不是因为俄乌战争他需要中国支援？第二个，如果说就东边来讲的话，海参崴，海参崴那个港口，有人说海参崴啦，但也有人说海参崴，当地的发音叫海参崴。那港口他是借给中国使用，那是俄罗斯在远东唯一一个不动港，他借给中国使用，那让东北的这种不管物产干嘛可以从这边出口，就不要绕到辽宁那边去，可以省下很多的运费，可以增加东北的运输费用。第三个我再讲一个，你知道就是包括西伯利亚二号的油管线，现在来讲也通了。那最近本来蒙古外蒙啊跟中国有一些心结的，最近中国居然他邀请中国一个营去那边做陆军的这种联合演练，
以前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说是因为俄乌战争，这场战争一打下来以后，在中东地区不是整个欧亚板块地区来讲的话，会帮他们越打越近。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不管是伊朗跟这个沙特阿拉伯在中国这边的和解，甚至于法塔赫跟这个哈马斯也在中国做和解，我觉得对美国来讲都是很大的力量。一旦陆权的这些国家，从俄罗斯，陆权国家主要就是俄罗斯跟中国这两个最大嘛，再来其次就是中东这些
伊朗，
中东这些国家是属于一个板块，俄罗斯一个板块，中国一个板块。当这三个板块可以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可以互相的共荣繁荣来讲的话，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它必然就落幕。因为我这边有这个，我就不需要你美国到这边来这个干预插手我们这个欧亚板块的事情，所以就代表美国落。那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说是中国来讲又是一个，就像你讲的，所以当年来讲你读历史就知道，左宗棠坚持收复新疆嘛，对不对？李鸿章要发展海权，那现在来讲的话，中国是陆权跟海权都可以发展的一个国家，那它唯一一个就是被第一岛链封锁住，海权呢、被第一岛链封锁住，所以他我由这个地缘来讲的话，他一定会要台湾，他不可能不要台湾，他不要台湾他就没有海权。那就美国来讲，他要发展海权，他有他的地理条件限制，他这个要投入的费用非常的多，因为他面临两大洋，这边是太平洋，这边大西洋。我同时为了假设要保卫我的海岸安全的话，我就要发展两支舰队，东太平洋一支舰队，西太平洋一支舰队。这是就是地理形势来讲，中美两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中国优点是它可以同时发展海权跟陆权，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被第一岛链封锁住。
它这一边。
那美国的优点是它完全没有陆权的威胁，它可以在两岸发展，充分的发展海权，但是它的投资的经费是中国的一倍。因为它两边都要发展，所以我觉得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盖到十一艘航母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是，所以维护费用也非常强大，或者是说海权是整个美国的这个霸权是最核心的一个力量，
对是，
跟中国就是过去被认为是劣势的陆权，现在反而变成它有另外一番的优势。当你的陆上的一个陆权的这个紧张性下降，地缘紧张性下降之后，反而变成背靠背之后，反而出现出了它一个优势，所以它这个出海就会更加的积极，然后更加的必要。好，那这个广告呢，当然是更必要了。我们进个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是我们的历政杰将军，将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最后这一题哦，这个一点时间请将军一定要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呢美国的民兵公布联合演习啊，我们的特战竟然也在里面，因为有人发现这枪不是我们替购腰吗？这个服装装配哦，这是这样的哦，美国的国民兵呢日前呢就贴了一个在四月进行的多国联合演习照片，赫然发现我国特战队也参与演习哦，使用的枪支装备呢非常的明显哦。对此呢陆军呢说这个司令部说了，台美军事交流属常态既定行程，其他是不能评论的。好，那这是在2024年南方打击演习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登场哦。美方说呢参加的有美国的陆军特种兵、密西西比国民兵，还有多国合作伙伴，然后被眼尖的居民发现呢，这个当中有人持这个 TGO 腰步枪的迷彩啊，身穿迷彩，这不就国军吗？而且呢这个里面的这个它的这个标记呢也看得出来啊，包括还有国军手持的 M249 机枪啊，战术头盔啊，这些东西数位迷彩都是台湾的军人哦。那目前没有看到就是国军的正式证明，但是他没有也不否认啊哦。那这个将军怎么看呢？
这就纯粹是台美两边在互相做大外宣嘛。其实这没什么稀奇，我跟你讲哦，到美国去受训已经行之多年
哦，行之多年了，
很久以前就有了。从这个军官的这种战略教育，一直到士官兵的战术教育，其实常年都有这个中美互相的协调合作。不只是我们到美国去受训，新加坡也到我们台湾来受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那这次为什么把它拿出来？是纯粹就是政治宣传。你觉得有哪个军迷有这种本事，可以到美国的训练场地去拍一张照片，然后刚好就拍到国军拿着 T91 步枪，对不对？穿着在战术头盔，那就是美军故意把它流出来的嘛。那流出来的目的就是跟警告中共说，你看啊，我们现在跟台湾来讲坚若磐石，然后你们去猜我们到底练到什么样程度。其实我特别要讲，我说这东西为什么长久以来就这样。第一个，这个现在我们经常听到帅化民帅将军，
对，
他就到美国去受训了，他就是在美国受突击训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人在美国受，但看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就在美国受突击训，那你说现在去受一些突击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了不起或稀罕？那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我们来讲，我们自己很多同学不管 不只是到美国，甚至于到约旦啊中东地区去跟他们做军事交流，
是
像我自己的同学里面，我自己的同学里面还有一个韩国的少将，就跟我一起，我们就在一起研究这个大军事战略，我们那时候在一起上课，所以各国之间那时候民主同盟的国家彼此间这个军人的这种交流或者互相的学习观摩，然后是很平常的事情。那这次来讲会流出来，纯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台美双方的大外宣。那我第二个我试问说，你一个特战部队，就像是说那时候说绿扁帽部队到台湾来，大家把它形容的好像很严重的样子，其实平常讲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战技的训练嘛，有需要到这么夸张吗？好像说这个几个兵练会了美军的某一些战技来讲的话，你就一定是天下无敌嘛，就好像就变成张三丰在世，对不对？打遍天下无敌手，在光明顶上面，对不对？同时击败六派，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但那只是凸显说，它只是凸显说，就是一种这种宣传的效果。其实对实际上面战力的增长，我觉得没有太大帮助。只是我就不相信说美军教的，我们毕竟来讲的话，就是我不相信，就只是战技部门嘛，我们要有战略、战术、战斗、战技。还有再来是战具，对不对？也不会就是战技这个部门，也不会就是少数几个人去那边学一些技能。当然能够有交流是好的了，但是是不是需不需要这么样子这个夸张的去宣传，去大张旗鼓？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了。那就是代表说，我们中美双方来讲的话是坚若磐石。但我觉得关键在什么？关键在说 美军到底说台湾有事，美军会不会来支援我们台湾，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对，不是你帮我训练几个兵，重点是说我如果台湾真的发生战事的话，你美军到底是说要不要战略清晰，就是我一定进入你台湾来帮你打仗。然后我们现在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那日本会做什么动作？那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东西美国就打上很大一部分号，这才是重点。美国会不会来才是重点。如果美国不会来，你帮你我帮我们训练个一二十个兵，那有什么意义呢？
OK， 好、哦，这句话真是灵魂的拷问哦，有什么意义呢？好，那我们想啊，让大家都想想，那我们就明天见喽。今天谢谢将军，拜拜。